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144首。
你要专心仰赖主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应当信靠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不要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你，要谨慎顺从主耶和华，不可偏行己路，应当听从主，在你一切所行的世上都要遵从他，他必赐福你，不要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荣耀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尊荣他，他必提升你，不要只以敬畏耶和华，愿你何时。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感谢主啊，我们这个寒冷的天气啊，各位还可以打起啊精神来啊，来参加晚间的聚会。愿主耶稣来纪念啊，我们每个人的这一份求道的心意啊，爱神的心意，愿主耶稣来纪念。在今晚啊，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啊。那我们今天啊，要进到第11章啊。撒母耳记下的11章，我要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大卫的勇士乌利亚。那我们啊，一起先来读经啊，在撒母耳记下的11章啊，我们啊一起读经。我们要从第2节啊读到17节，好，第2节到17节，这是今晚的道理分享的范围啊，在390页啊，390页。好，翻到的我们一起齐声读经，预备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 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在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能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人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给约押，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好们，好，那么在这一段是记载，除了讲到大卫王来犯罪以外，也提到这个乌利亚这个人他的美德。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聚会就没有谈大卫犯罪的部分，那是在下一回道理的分享会讲到。那我们今晚就将这个焦点就缩小范围在乌利亚这个人的身上。虽然我们刚读了有关于大卫他跟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犯了罪，那么是得罪神的，但是以乌利亚的角度来讲，他什么都不知道，是一个单纯又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就从乌利亚他个人在被国王召回来的表现上面要来分享。那虽然我们说领导者当权者他有他的算计，大卫王他想说那就是借由把乌利亚召回来回家让他跟太太同寝，就可以闪避那么这一次被发现奸情的危机。那没想到这是大卫王的算计，他却没有。那第二个算计就是写信说你带去给约押元帅，其实就是要派乌利亚到最危险的地方借刀杀人让乌利亚被杀。好，那我说这都是当权者的算计不是一个仆人能够决定的，也不是一个勇士能决定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单纯，今天我们当一个仆人一个勇士，我们应当可以从乌利亚身上学习什么我们先撇开 当权者的算计啊，这个原因，因为对仆人来讲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今天是神的仆人啊，我们要跟随主耶稣啊，我们要啊按照啊这个神的旨意来行，按照道理来做，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学习从仆人身上啊来学习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当学习的道理。好，首先第一个要来讲的是乌利亚的公正啊，怎么说呢？我们请看第九节，这个第九节哈，说哈，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好，那第九节表达是乌利亚他不回家，为什么不回家？因为虽然国王说你可以回去啊，休息洗洗脚啊，那大老远从战场跑回来啊，所以啊一路辛苦了，所以回家。当然，对乌利亚个人来讲说，这是国王的恩赐啦，哦，就有这样的恩典。可是呢，对于他个人的原则来说，没有，好，所以这是可以说到他的公私分明啦，啊，认为这一趟回来是公差回来，是出公差啊。虽然离家近，但是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尤其现在是面对征战的事情，啊，我的同袍啊，我的那个元帅都在战场，还有神的约柜都在战场，啊，那么我啊，当然啊，这个不应该啊，个人他自己觉得了啊，他不应该啊，回家啊，就这样享乐了。既然是出公差，啊，他不是休假，所以他个人的坚持，好，那就公私分明，坚持到底。好，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啊，也可以从乌利亚这一份的公正上面。公私分明啊的美德上面，我们也要将这个美德也放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来行出啊我们的道理来。那么在啊新约啊，耶稣的门徒也有这样子传达这一份的道理。我们来读提多书的第二章第十节，提多书新约的啊。二章第十节，好，新约308页，我们一起读经，预备起。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好，第二章的哈，抱歉哈，第二章的哈第十节。好，那在这里哈，虽然不这里是用什么说？你做仆人的，因为能够在一个主人说这个人他可以养很多仆人，表示说这个人的家里有很多的产业需要有仆人来管理。所以通常你做仆人的在主人的家里面，你会看到主人家里有好多好多的东西，主人可能都不知道他有这些东西，就是要交给仆人来帮忙管理。所以这里说啊，这里这个提多他提醒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在当时信主的人有做主人的，又有做仆人的，那么你做仆人的你要遵守道理。所以不可他说不可私拿东西啊，要显为忠诚，这是主人的，要公私分明，是用这个角度说，这不是你的，你就不应该拿回家，除非主人说啊，这个已经啊，这个是可以主人处分的，他说啊，那这个东西反正公司也用不到了啊，那么但是已经淘汰有买新的设备、新的这个用品啊，那这个主人说好，你可以带回去，那是主人决定的，你就放心的拿。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拿，要自己判断说啊，我这我可以了，要就是今天是你的主管有责任，就是能够负起这个物品责任的这个主管或是老板说可以你才拿，没有的话那就是没有。有些什么是你在公司你就尽量用，但是你不可以带回家，这个也是一种 公私分明，所以你就是进来上班，可能公司里面放了茶包啦、咖啡啊，你在公司上班期间你尽量喝尽量用，可是你就不要拿着袋放在袋子带回家享用了，因为原本的设计是要提振这个员工在上班的精神啊，那放点咖啡啦，放点茶包啦，或是有些点心什么。好，那我们就要懂得是非分明哦，公私分明，这是在这是给上班的这个工作人员用的话，我们就好好享用。那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有时候办很多活动，感谢主啊，办活动其实都离不开吃的啦，除非我们之前半年前疫情关系我们全部都删除了所有茶点的这些准备，那我们现在有了，当然我说今天这个活动是教会举办的，有准备茶点，在教会参加活动我们尽量的享用，那结束之后如果负责人就说那真的很多，大家，发挥爱心包回去，这个帮忙处理，这叫爱心包啦，如果说才刚摆上去你就先给人家打包，那叫贪心包啦，贪心打包，这个是不对的，那我们就除非说就是全部都活动结束了真的剩很多了那么就帮帮忙，好，那这个是得到授权允许，那我们就感谢领受，我们就可以大家带回去，像以前在东部的时候，那个大专生来参加晚间聚，居然会都有这糖果饼干吃了，那我们就看一看，我们就这个，因为有时候也不能摆太久，有时候煮了一些热食那我们就会说那个居然会大家茶叙结束了，要准备散会回家，就说那个大学生留着留，等一下这些东西包一包回去给你们室友一起吃，或是你们打包回去可以当点心因为出门在外这个家长给的这个生活费没有那么充裕了所以有时候来参加聚会在聚完毕你就放心的吃，有剩的负责人就说你打包回去让他回去，所以后来有一些那个大学生的回来反映说我的室友都说你这样去聚会对不对，赶快去赶快去因为回来都有点心回来分享那这样的话是得到这个授权龙神益人大家都欢喜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要像道理这边所说的我们不要私拿东西啦然后这是主人的，那就是主人用的，我们只是经管那我们负责管理在我们的权责范围能用的我们用，但是不该我们用的就不要起这个贪心那这因为种要显示我们对主人的忠诚，对于我们的神也是一样我们要忠心办事所以这是我从乌利亚的身上他的表现来跟各位分享的所以他是公差回来还在工作，并没有下班，不是休假，所以他坚持不回去，这是他个人的选择虽然国王有家可以回去，可是他自己有那份责任心所以我们就顺着他的表现来讲的。再来我们来一样在这个公私分明上面我们来另外读的是路加福音的十六章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我们要来读的是从第十节开始第十节我们读第十节106页新约107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主要在讲这一段就是忠心从小事上要彰显我们的忠心所以在刚刚若用刚刚提多书这个第二章的部分要讲的是这个不是你的那是公用的就我们就留在公用的时段来用或是你刚好在执行工作的职份上面你来用职份任务完成了结束了你这个时间过了下班了或是我们今天上会了那不该用的就我们就不要用那就是小事上忠心 那我们在大事上也忠心，等于说不分的，对于公私分明上面我们都要好，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个负责任。那说起来就讲这个当学生的体验，以前国中的时候常常考试，因为是升学班，那个有时候下一节自习课考试要考英文，那这一节是数学，老师在上面写数学题目，其实我就会下一节英文怎么办，那考试考不好就被打，反正数学听不懂，所以就开始背单字，就被老师抓到就被责备了。那我记得就被责备说这一节是什么课，数学课，你在给我读什么，读英文所以其实这个事情上面给我的提醒是一样，就是不忠心的。虽然那个忠不是我们常讲是对仆人，可是就是说这节课你不应该读这个课，这个老师要上的数学以外的，因为要一方也是一个尊重，一方也是给自己要为自己负这个责任，今天来上的是数学课，怎么在读英文那当然以前年纪小真的是不会想那么多，一直想说一直为了考试成绩所以很在意这个那其实现在长大回头想那真的是以前真的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应该找这个时候你该做什么你就做这个时候该做的事情学生的时候这节课数学你就好好上数学听不懂尽量写尽量听尽量写回去不懂再问同学问老师这是应该有的态度做学生的是应该这样。那我说学生跟仆人是一样的那我们说这个要自由我又这另外额外讲我记得国中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我说什么跟我们班说什么，他说虽然我们现在是民主社会你都有自由，可是有三种人没有自由第一个是罪犯没有自由因为被关了嘛，第二个是军人没有自由，第三个是学生没有自由，还一直强调所以我从国中领受这个观念之后，我想说老师既然这样讲就学习今天学生老师说什么你就要照做，这节课是什么你要顺服办理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这跟我们基督徒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不是说我现在是自由的你要看情况你的职分你现在是做什么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年纪再怎么大偶尔我们现在当学生嘛有时候我们年纪很大才去总会参加教员讲习会，你就是学生你就要做好学生的本分所以以前我们去参加教员讲习会，有的年纪很大，大我十几二十岁的也有，因为那个年纪不，我那时候是高一去的，所以没有年纪比我小，在只有童年那我就看大家年纪不一样，可是都很认真那个今天什么这节什么课后来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后来我进神学院之后有一次又有机会去教员讲习会去实习那我负责的是少年班那一班我们每天都会开检讨会所以班负责就会说你们这一班那个每个人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关心的这个学员因为来都是见习教员所以大家都做这样。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我提报出来后来他没过，为什么没过呢？其实他程度很好，那个这个弟兄他是念师大，所以程度很好可是他的唯一没过的一个理由就是在自习课他没有读自习课下一节要考试的科目，他在读自己的书啦那我就跟他讲说这一节自习下一节要考试你怎么这个没有在看应该看的书他的态度就是说我都会啦所以我不需要看了那我就知道但我还是劝勉你还是要读啊。那后来我们在班务会议的时候报这个班务者就说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当教员怎么可以这样的态度那如果说他是学员已经有这样的态度，那当了教员那个怎么能够做这个榜样。后来他不是因为成绩不及格被那个算是没有结训，是因为态度的问题那这是我印象很深所以今天我们的道理教导我们是什么，就是那一份的道理存记在心的道理，其中就表现出来是态度 观念、言语行为，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所以今天在教里面是看这个人的品格，不是在论成绩。你成绩很好，但是你今天的态度啊、品格啊、是需要再教育、需要再培养的话，那么我们会暂时把你放下。虽然我们知道你的能力很强，条件很好，这是我长期在教会这样的观察。我们的趋势是这样来做的，所以我们要一直在强调，这个属灵的品德，一直在讲新的问题，其实那就是帮助我们。尤其在教会，我们都是要求说，先有道理，先看你有没有道理，再看你的专业能力在哪里。那这个是在这边突然想到，有感而发，然后跟各位讲，分享这个。好，所以我们继续回来看要分享的是乌利亚的第二个优点。那我们稍微再看回来这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那么要讲的是第十一节的部分，十一节了哈。十一节是说，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那说起来，这也是乌利亚个人的态度。他说，他是说什么？现在我的同袍一起打仗的这些战士勇士都住在帐篷里面。这时候也没有圣殿哦，因为大卫还没有离世，所罗门王还没有建立圣殿，所以根本没有石头砌成的圣殿。所以神的会幕神的约柜是放在帐篷里面，叫做会幕或是帐幕啊，等于说这都是不坚固的啦啊。然后所以约那个乌利亚就说，所有的战士还有我的长官约押，大家都住在帐篷里面，因为你打仗一定是住那个是住帐篷嘛，随时可以拆掉搬家到下个地方安营。所以这是一个大家住的环境没有像坚固的房子那么舒适，所以他有那一份的责任心啊。所以要讲，所以从这里是要讲的就是责任心，因为大家都在帐篷里面，而且还在工作中，所以他觉得他不应该回家这个舒服的享受，这是他个人的决定啊。所以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是乌利亚啊。但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老板说可以回家睡，我们就回家睡了，那是我们的选择啦。但是我们说单纯以乌利亚他在这里的表现可以给我们一个这个行道的参考他认为大家都一样，所以要有点那份同理心一起这个我们叫革命情感大家一起这个想一起受苦那么所以如果我可以一个人享福他觉得对不起大家所以他有那份的这个情感，那份的责任那份的同理心那这个是我从十一节里面所看到的。好，所以我们也可以来看到这一份的这个乌利亚的坚持所以说因为是这样，所以我在王面前其实我绝不这样不行这事了所以是说责任未完成我不做责任以外的事情所以你说叫我回家这跟我这次任务不一样因为任务是叫我回来报告前线的战事并不是说叫我回来是休假，没有啊所以他认为还在工作中，还在工作，责任就担在肩上，他就认为我不在工作。好，那这是个人的的态度哈。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份的责任心，工作任务还没完成之前，我们都责任都背在身上。有的工作可能几分钟就完成了，任务结束你就解除了责任。有的工作要很长，比如说教会负责人三年，会前领师就那几分钟，但是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责任，时间长短当然有不同，但是态度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今天在啊，如果说我们今天会前领师，就那几分钟，好，那就你的责任。这个责任啊，你就不能说啊，这个，他安排你的啊，就哎，你这个啊，时间还没有到啊，就下台啦啊，就啊，草率的结束了哈。你有这一份的责任，就好好做好，啊，就为了那几分钟，有时候前几天以前就要准备啦。准备啊，像我以前啊，在国中的时候啊，就被安排要会前领事啊。前几天就开始想，啊，我哎，那个哪一天要会前领事，我领哪几首，啊，很紧张啊。其实，在每次都很熟练，就是那份的那个心理准备哦，啊。那个因为还没有解除工作，还没完毕，还没解除，那个都啊会很紧张，有时候睡觉就不好睡哦，啊。那啊，那这个就是那一份有，责任感。有时候工作完毕就啊。安啊，就得享安息，然后就去啊放松了，所以这个就是，啊，所以啊才会说适度的啊，说神给我们有紧张的心是好的，因为我们啊会紧张，表示我们很在意我们手中要做的这件事情。你很紧张，我们紧张就会多准备多看，然后因为会紧张，所以哦加上我们这份信仰，会多跪下几次祷告。因为心里不安嘛，会多祷告几次，这是好的。如果说就怕就是你做的太熟练了，放松了啦，反正这个常常这个上台啦，常常做什么，熟练是没有错，可是我们要维持那一份的谨慎的态度，责任的态度。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按照过去的经验啊，这次也是这样过了，如果没想到你这次是遇到突发状况，哇，你怎么办？啊，比如说有时候，我假设说啊，我大概哦，就是会前领事哦，五分钟、十分钟，大概准备个四首啦，哦，当然没有错了哈。啊，有人假设就这么刚好哈，就是哦，熟练这四首，刚好如果遇到领会的人没来的话，负责人说再领，啊，怎么办？哈，你在台上一直翻了好几首，你不会的。哇，那你也紧张，大家也替你紧张，哦，那你哦，你一定，当然你的心情一定是啊，不是很舒服，因为啊没有准备充足哦，那就是会感觉，以前我有遇过啊，就是多领了15分钟啊，应该说哦，原本领师10分钟，然后那个领会的人没来啊，所以多领时候，所以我总共唱了25分钟的啊赞美诗哦，那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有遇过。我说感谢主了哈，还好平常啊很有熟练啊，都常在做，好，那我们就不会啊不会慌啊，虽然会紧张，啊，怎么没有来，怎么都没有人坐第一排啊，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做准备了哈，好，这是责任。那么再来哈，下第13节啊，13节的部分要来讲的啊，乌利亚的优点是要谈他的谨慎。我们来看13节哈，13节是说大卫招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的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好，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那这个就是谨慎，也就是说，说起来是被大卫王灌醉的了，大卫王的这个恶意啊，就是说你喝醉了。头脑不清楚啊，回家，啊，哎，这样就可以，顺着啊这个大卫的这个计谋，然后去啊，好，让大卫王哦那个闪过这一次的危机哦。可是没想到，乌利亚哦他坚持哈，喝醉归喝醉，头脑还是很好，应该说不能说清楚，说他谨慎，我喝醉了，可是呢。他觉得我就是不应该回家，啊，那因为我还是公差当中啊，所以他就是坚持。那我要学习就是那份的谨慎，不管什么，因为有些东西、有些道理跟观念是在平安的时候、平常的时候先建立好。那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慌，会慌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受，虽然会紧张，可是呢，我们头脑清楚知道说我要做什么。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要做什么？啊，就像以前我们在啊在当兵的时候，啊，我们在学习操作武器，有时候觉得说这好像在训练傻瓜，啊，一个动作哈，啊，其实我们说把步枪拿起来， 怎么装子弹，然后拉枪机，瞄准击发。说起来你要讲很快啦，几分钟讲一讲你就可以，你只要把食指一按，子弹就出去了。可是为什么一直练，就是这种简单的动作一直练，练到什么？练到半夜睡觉都是在这个做梦，都梦到那个反射动作。为什么呢？以前我没有想那么多，后来现在退伍那么多年了，有时候看一些战争片啊，那个现在拍的都比较写实，我就有那份的感受，就是说哇，原来以前我那么以前去部队当兵的时候，会以为班长好像在训练傻瓜一样，这么简单的动作一直练，练到你退伍还在练，那觉得这已经做到很熟了。原来是什么？原来就是在于我们在战场的时候，你旁边的人前一秒才跟你讲话，下一秒没声音了，被打死了，你吓破胆了。在你吓破胆的时候，你手还是会发抖会紧张，但是呢，你却不会忘记武器操作，你已经是反射动作，所以在你再怎么害怕的时候一样可以我完成。所以那一份的训练就是可以让你完成射击任务。那所以我把它我把乌利亚的这个谨慎的这个态度这次的坚持我联想了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乌利亚他早就准备好了，就是说反正这次来就是公差，我就不能回家，所以他已经目标设定好了，所以你不管怎么讲理由啦，不管把我灌醉了，他就是守住那个底线，我就是不会回家，我该回去这个跟仆人一起这个睡觉，我就在那边睡觉，我就不回去了。所以他就早就在平凡的时候就预备好，所以他能够谨慎的来面对这个大卫王一次两次的说你可以回家，你可以回家，但他就坚持。那就像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做任何事情的话，我们早就有那份的道理存在化，别人在一直说比如说我们常会遇到，在当兵会遇到说，不是在社会上会遇到说喝酒啦没有关系啦，那虽然我就说不要醉酒啊，不要醉酒就好啦，圣经上还是写可以喝，因为在古代你要保存那个麦子，你不可能新鲜麦子不可能放那么久啊，葡萄新鲜葡萄你也放不久啊，一定要把它腌制起来，那最简单就是把它做成酒，做好葡萄，新鲜葡萄会坏掉，但是发酵以后变成葡萄酒那是不会坏的，那个放了十几年还是可以喝的，所以会保存这些食物。所以那么那我们就要去看在那我们都坚持说虽然圣经有说有酒，可是我们都教规圣经没有写那么明，但是我们教会的规定是不烟不酒。所以我们常会，如果你今天你要申请在会堂结婚的话，婚礼申请表总会写什么呢？其中一条说恪遵教规不备烟酒。所以你不能说圣经说不可以醉酒而已可以喝那是圣经写没有错，可是今天我们有内部的生活公约啦，就是教规啦，教会规定你在你申请教会堂办理这个婚礼，那你的婚宴场所就是不备烟酒，是恪遵教规。好，那我们坚持的话，我们第一次如果说今天这个人家来一直劝酒啦，喝啦喝啦如果你第一次不好意思啦，喝一个之后，你第二次你要拒绝你就很难了。你说我现在说不喝，你说骗人，上次你就那个谁请你就喝了我说我请你就不喝你是看不起我，你变成你会造成你个人的人际关系的危机。那我们今天我们到底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就诚实你就说我现在说我就不喝你第一次拒绝的话，以后人家就帮你挡说那个不喝酒不要逼他喝酒，就会有人帮我们讲话了。这就是我们常会听到有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回馈的这个见证就是他能够勇敢的来表明我们的信仰的立场所以他就没有后面的那些麻烦的事情不用那么解释很多说上次是因为怎么样这次是又不一样怎么样他们说我本来就是不喝了，只是上次怎么样你啰嗦那么多 现在没有人要听你这个了，反正啊，你事实就是有喝，你为什么又不喝？那么你就必须承担那个代价，就是你会被责备，你会被这个瞧不起，或是你会面临你的人际关系会恶化，这是必然的现象，而是自己选择的，你要自己去承担。好，但是如果能够有多一分的准备，立场已经确定了，就早早的要表明，不要忍耐啊，不好意思啊，你越不好意思，你以后就会遇到更多的不好意思啊，你就对主耶稣不好意思啦啊，那何必呢？那不如就是我不拿不收不做什么啊，那我们立场坚定的话啊，那不管人家怎么讲什么理由啊，我们就是谢谢啊，这个喝这个喝茶就好了啊，或者说这个是这个地方我不去啊，这个就没有人会勉强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的那一份谨慎啊，可以像乌利亚这样叫警醒啊，所以我常常说谨慎啊跟警醒是一样，那警醒一般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指你半夜守夜的人会一个晚上没睡觉会很身体不舒服啊，会痛苦了，所以谨慎有谨慎的话，其实你会遇到就是辛苦，就好像你不能睡觉，你想睡就不能睡觉，但你要守卫嘛，所以谨慎你必须要受苦，因为别人会有很多的试探啊引诱啦，所以你要很辛苦的去抵挡这些啊。好，那这个是乌利亚的谨慎。好，最后一个要来分享乌利亚的优点，就是顺服的心啊，或者我们讲的至始忠心啊，他最后是顺服他，他有该顺服的地方，但也有种他勇敢拒绝，他要国王说你可以回家，但是他这个部分他是拒绝的啊，但不是说他不忠心了，因为最后还是有肯定他的地方。好，我们来要看的是从14节开始到17节啊，因为大卫王觉得这个拐骗用各样的巧计要让他回家，他都没办法这个成功了，所以那不如好了，那就最后就是用借刀杀人啊，就写信啊，你就把这封信带回战场交给约押元帅啊，这样就好了。所以对乌利亚来讲，他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忠心办事好，这是工作当中他当然要领受国王的这个旨意啊，那么他就要送这封信到前线战场交给约押啊，只是没想到这封信是要他的命。可是呢，也可以看出什么呢？他中间没有说怪怪的这个偷看一下国王的那个命令，没有，他完全都不知道，所以他就是一个单纯的人，就是我就是忠心办事。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份的忠心。掌权者在上位者纵然有许多的巧计，但是我们说那不干我们的事，仆人就是忠诚。你今天遇到这个主人是喜欢欺负人的，没办法，他就是你的上司，你的老板，你今天你跟了他，你就是得要学习顺服，除非李永现在来讲的话所以你不喜欢的老板你离职嘛，你就不要在这个老板的手底下工作你脱离了你就平安嘛如果说你今天是你要拿他的薪水，你就得听他的话我说基本态度是这样那我们没有办法去管控掌权者是善意还恶意，这就不是仆人能决定的。好，那我讲的是这个立场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做仆人的，我们在社会上做员工，在家里做孩子的，在教会我们没有承担那个负责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顺服上面的安排就像乌利亚一样领受命令好去，然后约押就说那现在那个敌人在那边那个明明知道敌人在城门城上面但是呢反正一命下就走冲到城门下去打。那乌利亚没有问说，他没有回应说那个很危险要不要军人就是服从嘛从古到今都是一样，所以长官说你就是冲到那里，不用问任何理由就去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当兵的时候第一个要训练就是服从所以常常会被 责备啊，那种当你新兵进来那个 新兵训练大家都很辛苦，因为平常我们还可以反抗一下啦，现在没有啦，都会班长说什么反正没有理由，你是完全顺服啊，那个真的是我真的是学习到了，震撼到了。有一次那个已经下部队了，夏天苍蝇多了，老鼠多了，有一次常常就是午餐吃的时候有一次苍蝇飞来飞去，连长看到就说喂为什么会有苍蝇，他已经吃完了嘛，苍蝇在飞，他讲完就走了。然后接下来这个执行官就站起来讲话了，就说连长说这里有苍蝇，为什么会有苍蝇，你们走着瞧，就走了。接下来是他执行班长就起来跳起来就骂人了，为什么被点到这里有苍蝇，现在听口令，每一个班要去教十只苍蝇才可以去睡午觉。哇，全部的人冲啊，冲到垃圾场去等等苍蝇一个班教十只啊，那我们那个连里面至少这个六七个班希望那时候反而希望苍蝇多一点打一打然后排排队让他数数完好，你这样可以去睡觉，没有理由啊你就要执行啊，苍蝇还好打那还有一次是厨房有老鼠，说起来厨房有老鼠干我什么事，我们又不是火防兵那个就我想说以我们平常来讲说厨房是谁负责的，谁要担责任但是没有在军队里面也是被发现说连长说为什么我发现厨房有老鼠，好啦一样一层一层交代下来之后一样命令就是一个班要交两条老鼠尾巴你才可以去睡午觉，大家想说哇怎么办啊，哪有那么多老鼠可以抓可是班长他给我一个后路，他说我管你是用面粉捏的或是挖树根去揉的，反正要交出两条就对了我都知道该怎么做了开始是去想办法去做两条很像老鼠尾巴的东西交差了这就是一个命令，你就是学习了，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就是磨练那我觉得至少以我个人来讲要去这个有这个机会去服役去当兵我学习的就这一份很深刻那个顺服的体验，所以我在读这个乌利亚的表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做一个勇士要服从长官的命令，所以说冲你就是冲，没有理由明明叫做去必死无疑啦，可是你就是要服从，因为这是基本的态度虽然到最后真的乌利亚因为在最危险的地方还是被杀了所以乌利亚的人生到此画下句点结束了，可是他的人生结束但感觉好像人生结束就被遗忘了，但是他却没有被忘记却记得，所以最后谁记得他呢？撒母耳记的作者记得他了，他被列在什么呢？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下的23章。好，我们来看39节撒母耳记下整个23章从第8节以后就是大卫的勇士名单你可以讲勇士榜也可以，最后一个是谁呢？39节说赫人乌利亚，而且这一共这个名单有37个人，所以乌利亚是大卫的勇士名单的第37位。所以在乌利亚他虽然他不知道虽然他是被大卫王设下巧计而丧命，可是对乌利亚个人来讲他完全不知道，他就那一份的忠心，所以圣经的作者没有忘记他他是大卫的勇士。再来耶稣的家谱也纪念他的，来看马太福音第1章，马太福音的第1章好，那么第一章的第这个
第六节了哈。第六节的那个大圈圈后面写什么呢？他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如果你看这个名单很，很大部分都写什么？都什么谁生了谁，然后又生了谁，生了谁，都是在讲男人的部分。只有少数几个是有讲到啊，比如说他玛啊，讲到喇合，讲到路德啊。那么，但是呢，很奇妙，哎，他讲那所罗门王哈，他不是说从拔示巴士生的，没有哎，他说什么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好，这很奇妙了。所以乌利亚这个名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也被纪念的。虽然乌利亚这样看起来是赫人，他基本上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一个外族人来帮助大卫王，但是他啊，比如说对于他一个赫人来讲，他是帮助外国的国王啊，但是呢，他是忠心办事的，所以连耶稣基督的家谱都纪念他的名。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做仆人的，不要去管在上位者怎么样，就是做我们该做的本分，我们就是忠心办事啊，顺服至死，其实就是我们的态度。当哪一天如果你是做负责人，你做总统，你有权柄在你手中的时候，你的责任就不一样，因为啊，那你就不是仆人，你是可以安排支配的去做什么，那个你要负的责任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当我们不是做领导者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一个顺服忠心。好，来最后来读几段新约的道理啊，来给我们做这个道理的基础。首先第一个是提多书三章第一节，提多书三章第一节，好，我们一起读经啊。新约308页，预备起。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读了，不用解释，就这么很清楚，白话。好，继续读下一段经文，彼得前书2章13节。新约彼得前书2章13节到17节，337页。好，继续读经，13节，预备起。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好，所以综合这两段经文说什么？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社会上国家的制度是人的哦，还有在教会里面也有人定的制度，也要遵守。家庭里面有家规，每个家庭的家规不一样，那也是人的制度。所以今天你是做孩子的，你不能说：“哎，我同学的家里都没有那么严格，为什么你对我那么严格？”哈，只能说你就是这个家的孩子，你就要遵守家规。那家的孩子哈，不用去教会聚会，因为他不是信这个宗教的。可是我们今天是生在这个家庭，我们都真耶稣教的信徒。安息日叫你来聚会，你不来被责备，你不能抗议，因为要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所以家规，你是哪个团体，今天家庭，教会，再大到社会，不管团体大或小，都是人的，有人的制度，所以说一切人的制度，你都要去顺服，所以这是道理跟我们讲的。所以要学习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有很多工作虽然是人定的，跟得救真理无关，可是有这个公告，你就是要顺服啊。那像这个我们有规定啊，怎么说，我们都要要戴上口罩啦。但一方是国家规定，一方也是我们这个大家的共识嘛。所以为了爱护自己，爱护我们的家人， 爱护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话，你就把口罩戴起来。哦，虽然有时候爬楼梯上来戴口罩真的很喘，哦，可是，我们要学习就是顺服，啊，让大家都，平安的，哦，好，那再来，哦，最后 一段经文，哦，来分享的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好，二章第五节，303页，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五节，预备起。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我特别是用这个要来讲，就是在比赛的场合，你说我得分了，可是呢，你不服规矩，你的得分是被没收的。哦，有时候，哎，比如说有那个什么，以前不是有这种跆拳道比赛什么比赛，哎，得分了，后来啊，不是有一个例子，就是去检查，哎，你穿的鞋子啊，是不符合规矩的，就算你得分的，你那场被没收了，你什么都没有，好，还被判要禁赛几场，啊，你们抗议没有用啊，因为你不服规矩啊，你算得分了，你赢了对方，可是他不算呐，啊，你就不能得冠冕呐，啊，金牌就没有你的份了，啊，所以这也是圣经里面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很重要的话，这也是学习顺服的。好，今天就是按照规矩嘛，那个你要比赛赛跑嘛，枪还没有变之前你就给他冲出去了，你没有用啊，你就重来回来起跑线，从头再来。所以比赛你要得冠冕得金牌，你的分数要算数，你就必须按规矩来。好，那所以这也是顺服的一种。今天在家庭在教会在哪都一样，你比如说我的成绩很好啊，但是你成绩好没有用啊，是违法的，是不符规矩的。你虽然得分了，你有这个成果，可是呢，人家就会抓住你这个把柄嘛，不按规矩偷跑，那人家你就必须承担那个被责备的代价，你就偷跑嘛，不按规矩嘛，得分有什么啊？这实力坚强很好啊，但是你就是有那个把柄被抓住，你就被人家提出来提你的名，是在说你不守规矩，那就是好可惜呀，所以我们要按照规矩，那个该你得的被称赞肯定，那个荣耀是实实在在的拿到，而不是拿到之后付出一堆的代价去解释啊，说我就有那副这个热忱啊，我就是觉得这样做很好了，很好是没错了，但是也真的让人家得到很多的益处，可是就是违规了没有按规矩，不能得荣，不能得冠冕，就好可惜啊。所以这就是要学习，所以勇士要有勇士的原则，勇士不只会打仗，你要有高尚的品德。如果勇士只会打仗没有品德的话，那就跟盗匪无异了。所以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一直在，我学习武器操作，我讲几分钟就好了，可是一直在讲什么法治教育、军法教育然后讲那个纪律，你要服从怎么样，背了一堆守则了要使用武器还要背一堆守则说什么用枪时机用枪要领木门桥就背一堆可是我现在回头想，那就是学习品德了。手中握有杀人的武器，结果你没有那份的德性，是真的伤害你。就像是我们的儿童3岁小朋友拿了美工刀，他不会去控制力量，他不会去判断谁，他一划你就受伤了，所以要教导所以这是乌利亚的榜样给我们做道理的提醒。好，我们来唱诗228首。
遵行，遵命。
心的人，主命令的人是永福，承载主命是永福，主命令的人是永福，永福永福是永福，主永远圣洁荣耀。